得到这个秘诀。保罗他说，我已经学会了这个秘诀啊，那就是他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啊，他都能够知足，都能够满足。哎，他学会了住在主里面，他学会了依靠主，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基督，我凡事都能够行，他学会了。所以任何环境啊，任何艰难，任何的危险或者是攻击，他都能够承担。他能够说，神常常率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夸胜。我们越早注意啊，我们跟主的关系，培养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在里面认识他，一定要敬神，一定要敬神，因为这是我们的福分，不要漏掉这个福分，不要漏掉这个福分啊！你原来我讲我出来哈，在各地这样走一走，接触接触，我实在碰到有深度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太少太少，都是很负面的，很负面的，所以就不丰富，不让你有一个感觉，好像哦，灵命很丰富，都是因为没有好好的好来注意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太忽略了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太忽略那个安静等候神亲近主的那个生活，太忽略了。最后的一周啊，我们看主这样带领，好像我觉得还是应该讲到一些那个平衡啊，那个圣经跟圣灵的平衡，那个祷告啊跟工作的平衡，还有生命跟恩赐的平衡。今天或者是礼拜四哈，这四堂课，我们仰望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好的结束。我实在很感谢主。到了进入第五周的时候，我就发现是实在是在做，好像我们大家的注意力就是可以说慢慢的都在转移到耶稣的身上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这是一个起步。我希望我们一直能够这样子走下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稳定下来，我们才能够晋升，我们才能够越来越丰富。我们不能一直活在那个属灵的贫穷里面呢，好像我们过去说我们过那个穷的日子啊，我们不能够老过那个穷的日子。我们一定要进到啊那个主的丰富里面，属灵的丰富里面。但是呢，那个路在哪里？路就是我们要紧紧的靠近主，紧紧的靠近他。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要来到他的面前，学习啊怎样的安息在他里面，学习怎样从他这里得供应，学习。在他的面前哈，这样等候而重新得力哈，学习像大卫那样的，好像常常的躺卧在青草地上，那个意思就是安息在主里面啊，不是指的外面的青草地，这个外面的青草地很多，我们随时可以躺下来的，我们怎么躺我们都还是很疲倦的。哦，躺卧在青草地上就是安息在主的里，安息在爱我们的主他的怀中，哈利路亚。然后到那个可安息的水边，也是安息的意思，从他得满足的意思啊。他使我的灵和苏醒，他使我们的灵性啊一再的苏醒，一再的得以恢复，就是重新得力的意思。我们需要经历啊圣经这些话。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孩子们也都会背这个诗篇23篇，可是我们要进到那个经历里面去，这才是我们的生命。主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我们应该经历到里面。哈利路亚！当我们一进入的时候，你唱那个诗歌，你味道不一样的。主啊，在你的面前，我的心何其乐！主啊，在你的面前，我的心啊，何等的得到安慰！主啊，在你的面前，我就是何其的得到力量。我们都可以 这个乐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各种不同方面啊，这样的服侍啊才是正常的服侍。那你这样越服侍的话，你就越有力量，那等到你回家以后呢，你就有力量，家里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来应付，人遇到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应付。哈利路亚。最近啊有一对夫妇就带我们到他们家去住，说差不多一个礼拜，他们有很大的需要，内心很多的苦闷，那我们去呢就听他们讲。那天晚上我从晚上十点半听到早上四点钟他们说哦，将近二十年来心里面那个心酸好那个这样说出来。但第二天醒过来十点多啊，那是轻松。这牧师啊，他说我没有那个压力的。那你想我从哪来的力量能够听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讲话听五六个钟头，你说我哪里来的力量若不是那一位加给我力量的住在我的里面，我哪里有那个耐心去听哦那些很细节很 details 那个家里面的事情，很多事情我是觉得跟我一点没有关系的听了叫我一点不得造就的但是神要我听要我听要我听，那他如果要我听，我如果顺服的话，他就给我力量，叫我能听，能听，能听，而且很乐意的听，而且在爱里面听。后来我发现，哦，这个家最需要的就是谅解，最需要的就是爱，需要有人来谅解他们，需要有人来爱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多么容易，多么容易啊，多么人。看了人外面看了人的那个缺点，我们立刻就会想到他的缺点，我们谈话的时候不是不是也会讲到他的缺点，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做对他一点帮助没有，一点帮助没有。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为他祷告，还有就是爱他，要谅解他，要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那我们怎样去谅解人，去爱人呢？哦，需要从上头来的力量，需要从上头来的力量。我感谢主，这些年来在 DC 我的学习，我的等候，那个安静等候是那个亲近主，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与他深深的连接，我就现在我才体会到哦，那个重要性，那个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不知道今天拿什么来服侍。我想那天晚上很容易哦，哎，弟兄姐妹，现在已经十二点了，我明天还有聚会了，我想我去睡觉了。我想这一点不会伤害人，是不是？可是神的工作就不能做成。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行。亲爱的弟兄，你和我一定要追求到这个地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我每一件事我都能够得胜，都能够得胜。我的脾气，我的个性啊，我的思想，我的言语，我每一件事情我都能够得胜，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行。你我一定要追求到这样一个地步，否则的话我们的服侍不要太多，慢慢的最好暂时停一停如果可以让我这样接受的话，好好的祷告，主我要得着你，我要认识你，我要我的服侍啊，就是你的生命的流露，你能力的彰显，你荣耀的显现，我要的服侍是这样的服侍， 我不再靠着我自己，我也不能够长远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如果是这样的话，哦，主一定会把你带到这个境界，让你的服事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流露。你如果问我今天早上累不累啊，我很诚实的跟你说，我蛮累的。那我怎么办呢？安息在主的怀里，我就是靠着这样的诗歌，这样子亲近他，他叫我的灵苏醒，他就叫我重新得力。我们那个服侍哈，真的那个更好一点的服侍哈，我们的服侍也就是我们得供应的时候，一方面好像是支出，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收入。有一点像那个教书的人，苏牧师他是教过书多年，有点像教书的人，我们教学生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得着。你的服事也是这样子。哈利路亚，哦，让我们今天早上靠近他，靠近他，靠近他，亲近他。哈利路亚，让他来洗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主啊，是你在吸引我们。哦，主耶稣，谢谢你，你就这样的愿意与我们亲近。你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当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这样来亲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就在亲近我们，跟我们那样的亲。哦，好像主啊，你要把我们真是要抱在你的怀里一样。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啊，真是让我们那个与你更深更深的连接。主啊，好让我们越过越能够更多享受到与你那个交通的甜美。哦耶稣，更多的来吸引我们，你如果吸引的话，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啊，我们的心还有什么是取代你的，是拦阻你的，是有掺杂的。哦主啊，是夺取你的地位的。主耶稣，求你将这一切从我们的心里一扫而光。主啊，哦，好让你单单的让你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单单的让你将你的宝座能够设立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主啊，哦，不是我们只是单单口说或者是有说唱，真的你在我们的心里面确实是设立你的宝座，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哈利路亚，哦，充满我们耶稣，充满我们的心境，充满哦我们的眼目，叫我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里面还有许多清理的工作需要做的。主啊，哦耶稣，耶稣，巴不得到有一天好像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啊，哦，到有一天，主啊，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哦，得着这一颗心，洁净这一颗心，耶稣充满这一颗心，好叫这一颗心啊，能够完全的被你得中，不叫我们的心啊在纷乱，哦，不叫我们的心啊在这样忙乱，主啊，哦，不叫我们的心在离开你那么远，主啊，哦，耶稣，耶稣，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哦，好像大卫那样的，我的心啊紧紧的跟随你，主啊。耶稣你来，在这一个礼拜的里面，最后一个礼拜，哦主啊，你再能够做完你在我们身上所开始的那个工作，哦主啊，做得更扎实，主啊，在这一个礼拜的里面，什么地方需要你来坚固的，需要你来打结的，需要你来，哦，再来主啊，再往下扎根的，更深一点的，主啊，你在这一个最后这个礼拜的里面，愿主你来做，好叫我们今后的路再也不会偏离你。哦，好叫我们今后啊再也不会从你的面前跑出去了。哦耶稣，你来，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 再向我们说话，再向我们显现。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再有一点安静，把我们的心神完全打开，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工作，更深。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八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或者说做我的见证人。那下面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就上了一间楼房，那有很多的人。十四节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夫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大约聚集在那里就120个人。然后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这120个人他们都聚集在一处。五旬节就是第50天，整整50天到了。前面第一章告诉我们第三节我们没有读，就是耶稣他复活40天之久，向门徒们活活的显现，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或者说讲说圣灵的事。五旬节到了，50天，他们整整在一起祷告了10天，等候了10天，然后圣灵就降临下来。第四节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下面怎样呢？第二章我们就知道，这是彼得本是一个门徒，或者是一个使徒啊，起来就是传讲神的话。当然那个时候他们只有旧约，所以他们就引用先知的话，引用大卫的话大卫的诗篇16篇，就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到了第二章的最后到41节的时候，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就添了3000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遵守使徒的教训，就使徒们一神的话，这样子来教导他们。他们不但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就是领受神的话。还有呢，他们彼此交接，彼此交通一个教会那个交通是多么的重要，就是彼此 share 神的恩典、神的作为那么还有神的仆人、使女那个彼此的交接，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们是需要跟弟兄姊妹有交通，我们做神的仆人的或者使女的，我们需要跟别的神的仆人和使女这样彼此交接薄饼，薄饼乃是与主那个更深的交通。那个真正的薄饼聚会都是叫我们感觉到我们跟主是这样的联合，我们所领受的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血，就是他的自己。常常那个薄饼聚会会带给我们那个更深的感受就是对主的那种连结领受他的自己，有更深的感觉。在灵里面 这个薄饼聚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后面呢，他们又祈祷，你看他们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也领受主的道啊，也彼此这样交接呢，他们并没有忽略祷告，常常在一起祷告，个人祷告。46节呢，就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殿里，在家里面这样薄饼啊。当然这个薄饼又是交接，也有祷告啊，也有赞美，也有敬拜。他们就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就用饭，他们是生活在一起，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主就将得救的人就天天的就加给他们。这两章啊，我们还没有再往下读啊，就这两章圣经里面呢，就给我们看到那个当初的那个教会哈，是怎么产生的，是在祷告里产生的。不仅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哈，以后这样产生了，而且兴旺了啊。然后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看到，就是第七章使提凡寻道以后呢，第八章开始啊，那里就说到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哈，就大遭逼迫。那这是神所许可的，也是神所兴起这样一个工作，可以使得门徒们呢，可以啊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个福音就这样传开了，这个工作就这样扩展出去。那我们如果再读的话呢，就很清楚看到，这完全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是神自己的工作。那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祷告中开始的，而且在祷告中继续的。他们不仅领受了圣灵啊，他们也领受使徒的教训呢，就是主的道，主的道啊。使徒的教训当时多半是旧约圣经，当然也包括他们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那个教训。主耶稣吩咐他们啊，给他们有一个大的使命的时候，叫他们就是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同时呢，也吩咐他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啊，这就是一个在主的道上的一个建造和栽培的工作。这样的话呢，我就与你们同在啊，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当初的教会就是这样。什么是正确的教会的道路？什么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工作啊？是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个 pattern， 工作也好，是教会也好，那在使徒行传里头就是给我们看到很清楚哈，那个工作的那个 pattern， 我们还是讲到宣教的话，我们就是应该常常回到圣经里来看圣经哈，那个宣教工作怎么开始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工作的扩展是圣灵的工作，而在这个扩展之前，他们有等候，他们有祷告，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领受了使徒的教训，他们在真道上哈已经被建立，相当的被建立啊，特别在。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啊，做我的见证人。在没有领受那个神的能力之前，他们做什么？祷告，等候。任何一个工作的开展啊，如果在这个之前啊，没有祷告，没有等候，那个工作是不持久的。不管呢他的场面是多么伟大哈，就是那个说剩下来的果子哈，是不扎实的。今天在美国，当然像格里汉啊，他的工作就常常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来参加他的布道会的人 这里面有多少啊？有多少是信徒？有多少是啊罪人？这样得救了。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些留下名字的，他们可以啊，可以紧跟的 follow up。后来剩下来的人有多少？这是一个问题。不要说是今天哈、啊，就是在啊100多年前，美国的曾经带下美国的一个大的复兴的那个 Charles Finney， 芬尼，中文翻译成芬尼，还有啊以后的那个 Moody 啊，他们当时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两个人他们都是传承的福音啊，到底呀、啊？所剩下来的后来就是说没有再回到世界有多少，那个统计数字呢、哦、就是芬尼他所传的福音、哦、因着他而信主的人呢总有 75% 以上啊都是后来都是一直跟随主的，比如留在教会里边没有回头。那目的呢，听说大概是目的啊，我因为临时这样想起这个，我没有去再去查考一下那个资料，就是留下的哈不多的，多数的人到了后来好像就这样退去了。但是我相信一件事，为什么我提到那个芬尼呢，今天我相信是就让我想起他，因为根本我没有想起他，一直到现在。芬尼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芬尼他是一个圣灵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芬尼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也是一个祷告的人。那另外一个神所使用的那个工作很有力量的，那就是斯普真 Spurgeon， 他的教会里头每一次他同时聚会他讲道的时候，他那个楼下总有几百人呢、在那里祷告，400-500人在那里祷告。我相信祷告应该是神工作的开始，或者是神的工作应该是在祷告中开始的，应该是以祷告来推动的，祷告应该是神工作的动力。为什么呢？因为祷告就是促使圣灵出来做工，这样的工作那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那使徒行传给我们看的最明显的就是这样那个他们是从祷告开始，因为主耶稣他没有升天之前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就不要离开，你们要先祷告先等候，不要急着就去好像去完成这个大使命。你要知道你需要装备，你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他们就照着主这样的吩咐呢，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就是上了一个小楼，哪里都不去，就在那里祷告，天天祷告。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工作，每一个神的工作都应该是这样开始的。你看神用的方法往往也是很奇妙人所想不到的。他就是借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这样的那些门徒就不得不这样分散。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呢？这是神做工的方法，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可能那些门徒们他们生活在一起天天聚会天天享受，可能是有一种那种情形就是有一点在那里，就是太好了，我们在这里太好，因为他们天天聚会，在家里在圣殿里头，他们吃饭都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凡物共用，那是太美了。这样的生活假如有这样一个团体我都要去，我不想离开那个地方。可是 神有他的工作，神有他的大使命，所以呢，神就许可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呢，这样他的门徒们呢就分散到各地去，这样福音就传出去了。后来腓力就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就以后就还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就福音就传给那个 Ethiopia， 今天的翻译是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太监，这就是福音出去了，先到非洲，到北非洲，然后就是欧洲和欧洲。那这是要读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欧洲的工作怎么开展呢？从祷告中开始，先从地中海，然后再往西走，这个路线啊，十三章我们可以看一看。十三章说，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纷纷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这个进食他虽然没有说祷告呢，当然他们进食就是在祷告。圣经里面进食跟祷告是连在一起的啊，他不需要在每一次都要提。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啊，这个进食的时候啊，这是可能有好多天啊，多少天我们不晓得。他并不是在一次聚会里头圣灵就向他说话了，他们是等候好多天，因为这些都是先知，都是教师啊，他们在那里啊用主的道来建造那个教会，喂养那个教会。那到了一个时候，圣灵说话了，所以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所召他们所做的工作。于是呢进食祷告，这里当然就很自然的提到按手在他们身在他们头上呢，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啊，在这里你看是当地的教会，当地的教会啊，那些可以说其他的一些个先知啊什么啊，还有当地教会的长老，我相信很多负责人，他们就一起联合起来呢，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呢，就打发他们去了。好像是教会打发，但是圣灵的呼召。下面第四节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圣灵的差遣，或者说很多时候教会的差遣就是圣灵的差遣。从哪里开始呢？从祷告中开始，从等候中开始的。这里当然从此这个福音哈就这样传出去，保罗一次两次三次啊，福音就这样从地中海一直传到欧洲，一直以后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文明，直到现在。所以这个西方国家受基督教的影响，当然远比东方啊要来的深。而现在我们还是正是在这里，好像如果不是在将近两百年前，然后神差遣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去的话，我们中国人呢，我不晓得今天会像什么样子。当然今天中国人信主的在那个人口的比例里面呢，那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在台湾是大概2.5%，是不是？香港也是很低，大概不到5%-4%。美我不晓得，没有这个统计数字。如果不是那些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的话，第一，福音我们听不到，我们不会得救；第二，这个中国还可能今天远比远远还要落后，西方的思想啊，西方的教育文化，西方的科技，这些都是这些传教士当初很多带到我们讲中国去，使得中国 有一些人至少开始先接受西方的教育，接受一些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思想，这样这个国家才稍微有点进步。可是欧洲，就是说那个福音的影响，那个影响，2000年来，那个影响一直到今天，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的工作哈，才能够持久，才能够延续。人的工作不会长存的，不会存在的很久的。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哈，我能唱到那个副歌，捉迷你，对，是引我更近啊。另外一个副歌呢，就是说亲近主，亲近主啊，在人生孤单的旅程中，主啊，求你让我与你同行。还有这个，引我更亲近啊。这个姊妹，据说她好生下来6个星期，眼睛就瞎掉了，是6个星期吗？记得吗？是6天还是6个星期？很小的时候眼睛就瞎掉了，所以她一生啊，她是一个盲人。可是哦，她这样的，从小她的祖母就把圣经就教给她，就是让她背圣经。他从小到了10几岁，他就旧约好几卷书，摩西五经啊，还有新约的福音书啊，他都能够背，因为他看不见，所以祖母就教他这样背背，然后再被圣灵充满，他跟主的这么很亲密的关系，几乎你唱他每首诗歌，他都能够把你带到主面前去。多少年？他已经去世了，多少年了？你知道他哪一年故事的吧？记得吧？至少有40-50年，我想。他是主这样的用啊，那是因为他呢，从小哈，他就跟主啊有这么一个亲密的关系，而神的话这样子，那么丰丰富富的这样子藏在他的心里面，每一首诗歌都能够把你带到主面前。如果你觉得你跟主已经很近的话，你唱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主更近更近。 Fanny Crosby， 为什么？圣灵的工作。为什么？这是在基督里面。为什么？这是神的道，这是神的话。那我们多么需要要在圣灵里面呢，来做主的工。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这样，那个安提亚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看耶路撒冷教会哈，他们对那个祷告和那个神的道的那个重视。第6章，我们看第6章，也许我们从第1节可以读起哈。那时门徒增多啊，那个耶路撒冷教会这样一直来兴旺。我们一起，也许一起读好了，读到那个。第7节啊，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史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了这道。 他们后来哈、哦，当然那个教会人数越来越多，这个时候那个还没有到第七章哈、哦，那个逼迫还没有来到，人数越来越多了。在第二章呢，我们看到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啊，就增加了3000人，原来120个人，后来增加了3000人。那到第六章这里呢，就是门徒啊，他就还是在增加，继续不断的增加，但是呢，需要也多了。啊，当初的教会呢，它是有顾到哈、哦、那些寡妇，那些寡妇贫穷的人，那而且呢，天天还会供给他们，因为他们生活在一起嘛，房屋公用嘛，那天天供给他们，可在这件事情上忽略了。所以他们有的寡妇呢，他们就有人就发怨言。那12个使徒呢，他们知道有这个需要，这就是啊，事情越来越多了啊，工作啊，人数多的话，工作当然也就多起来。那12个使徒呢，他们就叫众门徒们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啊，原是不合宜的。”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如果我们要是做主的工作，能够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忽略了主的道，忽略了读圣经，忽略了传讲主的道，用神的话来供应，哦，那我们就落在工作里面啊，我们就落在工作里面了。这样的服侍哈，就离开了圣经的样式，圣经的 pattern。所以他们当然没有撇下嘛，他们就说，如果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去做这去做那个，就是不合宜的，这是不应该的。所以说，弟兄们，你们要从你们中间哈，也要选出哈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啊、智慧充足的人。当初的教会选择啊同工，用我今天的话来说，要选择那个小组的负责人，虽然是管理饭食啊，那去办理这些事务啊。你看他们选的人，第一有好名声，有好见证，就是说他们的信仰哈、啊，已经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的行事为人哈、啊，他们有好名声。在教会里头，你要选择同工的话，这个原则哈、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很重要的原则，你所选出来的人是不是弟兄和姊妹都觉得啊、哦，这是好，他有爱心，他有见证，或者说有相反的意见。第二，被圣灵充满，他花时间祷告。在纽约这个教会啊，原来我常常提到他，因为我别的我也不太认识太多啊。这个纽约这个教会的创始人吴老牧师啊，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的讲道的背后如果没有很多时间的祷告来托住的话，他说那你就是欺骗人。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为主传话的人啊，哦，我们实在是恐惧战兢啊。有的时候我就是在这里稍微提一提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非常爱主的仆人啊，传道人、仆人、使女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们能够注意，就是当你们接待或者是爱他们的时候啊，请你们要注意，就是不要占据他那个祷告的时间，那是最重要的。要知道那个是一方面神的托付、神的果，影响神的果，因为对众弟兄姊妹的一个供应。所以呢，因为我是传道人呢、啊，我知道，我到各地哈、啊，弟兄姊妹那个爱心，有的实在是太多。到台湾呢，比如说有一个弟兄，我很怕打电话给他，每一次都要请我上馆子吃饭，每一次都要吃饭，而且都是最好的，那是爱心，他就是要这样来爱你，他领受的就是这样，他这样来爱你，可是呢。我知道呢，我要去的话呢，我的时间呢、啊，就祷告的时间就不够，所以后来主带领我就是啊， 晚上有聚会的时候我绝对不吃饭，所以他没办法请。中午没有关系，中午没有聚会，对，只有这个，我只有这个方法，我才能有多一点时间去安静，去等候，去祷告。哦，当我祷告，当我花时间在安静等候的时候，那个话语出来不一样，也是丰富的。如果我在这件事稍微啊大意一点的话，忽略的话，哦，那就什么话就打了折扣。但我们要以专心哈，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哦，那个传道人，哎，我们在座的同工有很多，全世界的传道牧师，你不能忽略祷告，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祷告。前些时候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有一篇信息，是一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在美国的这个灵恩解释的这个老前辈啊，很有名的啊，大家提到他都知道，他的名字叫 Elder Brooks， 但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活到九十几岁，他起来讲话的时候就是好像神借着他说话一样。我看到他前些时候有一篇信息，他就是讲到祷告，哦，他跟传道人讲，哎呀，他那个心情是沉重。他一再的说，他说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说啊，说你们要祷告，你们要祷告，那个祷告的重要。今天，所以教会啊比较那么肤浅，教会在属灵上或者生命上那样子贫穷、软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啊。传道人和牧师啊，缺少祷告。我所说的祷告哈，不是啊，十分钟、二十分钟。我所说的祷告，那是整个上午要跪在那里祷告啊。有的时候一连几天要在那里祷告啊。我听说那个韩国的赵永基牧师，他每一次出来之前，他总是差不多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要进食祷告，什么事都不做，就在那里。这是对的，这是对的。那我自己呢，我出门之前我至少我有三天进食什么都不做，我在那里祷告。但是平常我花的时间也可以说蛮多的，自从我放下我的职业以后，我祷告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哦，我太重要，太重要。我们是做神的工，我们不是做人的工。我们是以空中掌权的、执政的、掌权的和那个管辖幽暗世界的，跟他来摔跤。你想我们用什么力量来摔跤？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输血气的，乃是在祷告的里面呢，在神面前是大有能力的，是那个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那天说过，我们在一起同工的人一定要在一起祷告，一定要在一起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我们的侍奉，就像那个安提阿的教会那样，他们进食侍奉主，就是在一起祷告进食，就是他们的侍奉，就是他们的工作。只等到圣灵啊，把这个工作要推展出去了，那是个形态上的一个不同，实际上呢，就是那个工作的继续，工作的扩展。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有一年时间跟那个江端义姊妹在一起，很多人攻击他，当然后来他有很多偏差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很多传道人说没有，就是他实在是一个进食祷告的人，进食祷告，他每天花很多时间祷告进食，还有写文字。那些攻击他的人，哎呀，我看了，我真是，可能他因为不了解他的情形，我觉得这些人就是你远远的不如人家，你还要去批评人家、攻击人家。他祷告的时候，他夜里面祷告，他祷告的时候那个床单呢、啊？ 他那个床单呢，常常都是湿的，眼泪啊，床单上一滩一滩的。我们需要这样，我们需要在祷告上要学习。有一个美国哈，有一个传道人曾经做过军中牧师，后来他写了很多关于祷告的书，叫做 Bounds，E-M-Bounds。这个中文好像是放作邦兹是吧？邦兹，买一点他的书看。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要学那个祷告的功课。如果我们要侍奉，要侍奉，真的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哈，合神心意的教会呢，我们一定需要祷告。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不能没有一个祷告的生活，你不能只哈在那里忙忙碌碌。虽然你是为主做工，为教会做过，你不能够只是活在这种忙忙碌碌的工作里，而没有祷告。这样的话，你的服事不是像圣经所说的服事，没有根呢，没有根，没有影响力。对那个黑暗的权势，那个撒旦的国度哈，起不了作用。我那天早上我引了一个姊妹的话说啊，我说那个撒旦哈，他不怕那个没有祷告的工作，他不怕没有祷告的忙碌，他不怕那个没有祷告的读经，他不怕这些，他最怕的就是我们跪下来，跪下来祷告，他最怕。感谢主在这里兴起一个祷告山，感谢主在新加坡接着刘在芳牧师呢兴起个祷告院，这样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祷告山，需要有更多的祷告院，而且这个祷告山祷告院呢，真的要学习有更深的祷告的功课，真的花时间，花很多时间在那里祷告。我相信正如圣经所说的，当我们这样在神面前花时间祷告，当然他们的进食祷告，他们有听圣灵声音，我相信当然有教训，使徒的教训他们要遵守，很多神的道被讲，很多是恩赐的运用，我相信有说方言，有翻方言，他们就在这样的祷告进食侍奉的里面都神在那做工，先在他们身上做预备的工作，装备他们，然后到了一个时候他就看谁已经 ready 了，可以差遣了，就出去。神的工作是这样的开展，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 pattern， 需要有这样一个圣经的 pattern， 就是圣经的那个模式。教会也是这样，神要带着一个荣耀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先说这些日子我们稍微提到一点，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这几个主日前几天上午在 Cupertino 我都在讲到，他要的教会当然是圣洁荣耀，在言语上，在思想上，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就好像大卫那样，他要的那合神心意的教会是这样一个教会，充满了爱，有恩赐也有神灵，有灵恩也有神的道，也有圣洁，平衡的，有工作也有祷告，平衡，这是圣经的 pattern 那个模式啊，要带出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这一件事情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要为这件事，主啊，你要把圣经所说的那一个工作，那个 mission 的那个 pattern 要带出来。把圣经所说的那样的教会呢要带出来，主啊，求你在湾区这里首先行兴起这样一个模范，一个 model 来，一个 model， 好像买房子啊，他们呢总是有一个 model home， 这个标准房子让你来买的，这个房子就这样，那个房子当然是推出来都是最好的，教会也是这样。陈牧师他有一个负担，他愿意看到众教会能够更新，能够被圣灵浇灌起来，能够像圣经所说的一样。但是呢，你需 需要有一条路，需要有一个模式，这样要带出来才可以。哦，我们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爱修院祷告的弟兄和姐妹，你们的使命多么重要，在葡萄园教会的使命多么重要。神在这个，我相信在这个六个星期里面，他所做的工作实在是一个具有关键性而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个工作。如果我们这样的认真来领受的话，并且像神所要的那样，能够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我相信那个以后的影响会非常大。到一个时候，真的那个安提阿最初打发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出去的时候，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工作会扩展到欧洲，影响整个西方的文明，甚至影响到东方亚洲，全球性的影响。但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一点不要轻看神所托付我们手中的一点工作，即使连一点那个祷告的工作啊，不是小事情。不要看这日的事情微小，神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小的。我想我们应该take a break， 好不好？